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聚会。我想在信息之前，我们又来唱一首诗歌，《圣徒诗歌》152首，一点时候。是不是打到上面去？
诗歌152首，一点时候。
这里，我们接下来又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第二处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0到11节。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三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13到17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有和主永远同在。第四处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第1节到23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愿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就让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熟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愿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又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恭敬地把你自己的话再次就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求主你吹气在这些话上面， 主啊，求圣灵来在人的心里面来开启这些话语，巴不得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您再来这件事情，也好叫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思想我们该如何警醒预备我们自己，好迎接你的自己的再来。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日子里面，你仍然赐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读到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的话来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发出光来。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是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聚会，没有想到说在有生之年我们会遭遇到如此严重的瘟疫。以前我们提到瘟疫的时候，常常会想起100多年前或者几百年前，比如说100多年前的西班牙的流感，或者几百年前的黑死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离我们这么近。当年初的时候，我们听到疫情在中国发生，我们觉得我们身在澳洲非常的好，好像特别的安全，好像这个中国还的疫情离我们很遥远。谁知道事件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天这个不但是从中国最早开始发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事情，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呢会越来越频繁，不但有瘟疫发生，而且有饥荒，有蝗灾，有战争，不断频繁的发生。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本宝贵的圣经，那么圣经跟其他所有的宗教的典籍都不同，因为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关乎未来的预言。有人做过统计，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关乎未来的预言多达735次，那么其中已经应验的有500多次了，590多次，那么还有的是在不断的应验当中。那么在这些预言当中，其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件的预言是被提起来最多了，多达318次。那么这件预言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信主要常常会听到的，那就是主的再来。基督一定要再来，主会再来，这个预言被提起了300多次。虽然在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盼望主的回来，但是直到今天主好像还没有回来。那么主还没有回来，是不是他就不回来呢？我们知道说主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预言实现了，那我们知道主的这个应许也必然会实现。因为在1后1章里面讲到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要实现的。那么既然圣经这么多次提到主的再来，那这是一定会实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我里面的一个负担。那么首先我们讲到主的再来，主的再来是因为主的应许，圣经里面预言讲到了。那么要通过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4章，你会看见说主亲自对他的门徒们讲。约翰14章、15章、16章是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这个篇章，有弟兄们甚至把它称为是在这个圣经中的至圣所，讲到与主亲近的一个地方。这是主耶稣即将离开世界对他的门徒讲的，他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去的话呢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然后预备好了他还要回来迎接我们到那里去。那既然主已经亲口告诉他的门徒他一定要再回来迎接他的门徒到他那里去，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就相信这个事情必定会成就。那么既然讲到他要回来，那么在主回来之前我们会看见有哪些事情发生呢？我想弟兄姊妹们通过读圣经能够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了非常多的 主回来之前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有瘟疫，有战争，有饥荒。我想在特别是在我自己来说吧，从我信主以后就观察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发现世界上的这种政治也好，或者军事也好，还是自然环境也好，比以前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直到我们今天拿到了2020年这个新冠肺炎的如此肆虐以及饥荒的盛行，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说，主来的日子何等的近的。但主来的日子，主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呢，跟第一次来会有不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好像是悄无声息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几个牧羊人知道，东方的博士知道，约瑟玛利亚知道，不是很多的人知道。可是第二次再来呢，不一样。第二次再来会有很多人知道，通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呢，天上会有响声，会有号吹响，会有神的声音，以及呢我们知道说他去的时候是坐着云彩去，驾着云彩去的，他回来的时候呢仍然要如此回来。所以主的第二次回来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应当知道的。但是在他回来之前有很多事情发生，比如说自然灾害会有很多频繁的发生，圣经上面说是多处必有饥荒，多处必有战争，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有瘟疫，是非常频繁的发生。你看去年有这个猪瘟，那今年有新冠，美国有流感，所以你会发现多处有很严重的这些瘟疫发生，多处有地震。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自然的现象，天灾会很多，那人祸也会不断的有战争。那么更是这个社会呢，我们会发现满了罪恶，满了罪恶。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里描述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讲到人的心会怎么样，人会变得怎么样。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贩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节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败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看提摩太三章后书这个三章里面所描述的末后的人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这种的事情好像只会发生在文革时期、运动时期，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就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会让一些人的这些做法你惊讶的这个下巴都要掉下来，你找不出话来应对。但是呢你回到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这末后的世代人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末后的世代不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异端兴起，有许多的异端兴起。那么我们会在甚至在我们的所聚会的教会当中也曾经有异端又渗入到我们当中，它不但渗入到我们当中，甚至现在也在我们聚会的周边一直在活动着。所以有许多异端，那么也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所以幕后会有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发生。那圣经上面更是说到这个幕后的日子呢，也像挪亚的日子，也讲到像挪德的日子。那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间洪水就来了，洪水就来了。所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还没有警醒、没预备的时候可能就来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世难以及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知道说主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呢。那主到底什么时候来呢？这是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明明讲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我们来看历史的话，你会很稀奇的发现， 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会预言啊，会猜测主什么时候回来，甚至在主所使用的众仆人当中，他们也会猜测，哎，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在这个事情，我举几个例子吧，那个啊，给大家听听吧。1843年啊，不，就是有个叫米勒的人，他预测说1843年主会回来。那么因着他的这个猜测预言呢，就诞生了基督护领安息日的教派。那么有一个叫罗素的人，他说1914年主会回来。那么因着他这个猜测呢，产生了耶和华见证人。那么这是讲到就是教会，这个不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么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所熟知的马丁路德，他甚至也猜测主耶稣会在1636年回来。当然他猜得非常的聪明了，因为他不在他猜的这个时间呢，不是在他活的时候，他猜的是他死后的日子。如果你在活的时候猜的话呢，那不准确的时候呢，这时间到的话呢，那就很没面子，分分钟被打脸。那么约翰卫斯理也猜1874年主会回来，当然我们知道主都没有回来，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猜什么时候回来。圣经上面说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主就回来了，那么灾祸就临到我们了。那既然讲到主，圣经里面讲到主一定会回来，那么主回来之前有这么多的征兆，那我们讲我们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要关心的是主为什么要回来，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主为什么要回来？难道主第一次回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把工作做完吗？主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再回来？我想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刚才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提到说，主说他回来了，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是我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盼望。这是第一个，是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第二个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带领犹太人归主，然后呢他要制服神的仇敌，他要打败撒旦，然后他又来审判这个世界。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特别信主的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审判又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呢世人呢将来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面接受审判。那主来的目的，我想我们差不多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既然我们知道主一定要回来，那么有这么多的现象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们有的在讲说，哎呀，主最好不要现在回来，因为我还没预备好，主最好不要这个时间上回来，我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那么我讲今天我们就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4章的末了跟第5章差不多一整章的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的交通与学习。第4章的末了讲到说，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有声音，那么那些先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呢，他们是要先复活，又先复活。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为一些弟兄姊妹的离开我们过度的去伤心，因为有一天他们要先复活。第4章的末了告诉我们说，当这些圣徒们在主里面先睡了的人，他们复活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以后也被提到那里去，到空中与主相会。你告诉我们在将来在空中有一个极大的聚会，我们又与众圣徒在那里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这里面讲到说，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想地上可能没有一个聚会的场所可以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聚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讲到说在基督先死的人他们又先复活，那我在想，哎呀，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可以见到我们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在欧本的时候常常听丁弟兄讲故事，那我就想他先我们很多年去的那个主那里的，当那天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 可以再请丁弟兄来给我们讲他先离开我们到主你那里那些年间的故事给我们听啊。所以我想应该是一个啊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啊，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保罗在这里面说呢，他说你们又把这些话呢又彼此劝慰，你们又常常的提醒啊，那些先在主里面睡着的人，他们要先啊从里面复活，然后呢一同的，我们一同的被提到宫中与主相遇。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讲到说被提了，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因为马太福音明明讲到说将来取去一个啊这个撇下一个、啊、那么这个我讲是有不同的时间段来说的，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们都认为这一段呢是讲到说啊在先那部分得胜者被提了以后，然后呢这些人再被提到宫中那里去。我记得在以前信主不久啊，有弟兄讲到说、哦、有一帮的弟兄姊妹，我为着基督徒被提的这件事情，哇，真的非常的激烈。有人主张灾前被提，有人主张灾后被提，有人主张得胜者被提，有人主张一次被提，多次被提，啊、真的面红耳赤。那么当时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就问他们，我觉得他的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虽然我刚刚信主不久，他说我不关心什么时候被提或者如何被提，我最关心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情是被提的时候呢你们在不在当中。我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是啊，不管什么时候被提，被提的时候我们在不在当中。如果我们在当中的话呢，我们又去见我们的主，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在当中的话，我们是被那撇下的那个话，那真的是我们又害怕的事情，又担忧的事情。所以呢，既然今天主还没有回来，他给我们存留机会，那我们就应该来思想，就应该能怎样好好来预备。那圣经里面到底是要劝我们怎样的来预备啊？他这里讲到说啊，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里形容说，他说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我的太太生了四个孩子啊，我知道当她怀孕的时候去医院里面做检查，那么医生呢通过做 B 超，然后会告诉她预产期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呢，虽然告诉你预产期在什么时候，但是真正的那个阵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在预产期的前面，有可能是在预产期的后面。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主来的日子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呢，他一定会来到，就像惨难来到一样的，我们不能够逃脱。但是很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说，他说弟兄们啊，你们不是在黑暗里面，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说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这个黑暗，因为我们曾经已经被主耶稣从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整个我们这个灵魂迁到他爱子光明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啊幽暗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怎么样的来理解这句话呢？你是白昼之子，既然讲的我们是白昼之子，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个生活或者说一个行为与我们这个明这个白昼之子们呼应或者说衬托。那么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我想我们也应该看一看这个啊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十一节到啊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又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而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最后的总结就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用保罗话来说，我讲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基督活在世界上面，披戴基督，也就是讲到我们要到处显扬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如何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那当然这里讲到十字架都有种种各方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谈这些，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要在地上彰显基督，让基督生命的这种馨香之气从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来。当能见到我们的时候呢，应该要碰到我们里面的基督，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白昼之子，才能够与这个名相称。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呢，我们是白昼之子，那接下来讲到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讲到不要睡觉，我记得啊，以前我信主以后，然后听讲道啊，就有特别是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申国多弟兄啊，他讲过一段的经历啊，我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就有弟兄讲到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不要睡觉，我们要警醒自守。哎呀，谨慎自守的时候呢，他说有一帮的弟兄姊妹真的非常的可爱，他们真的很爱主，他们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们就去实行了，他们就去实践。他们怎么实践的呢？他们真的不睡觉。所以呢，他说当圣弟兄见到这帮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些弟兄姊妹看上去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呢？因为他们顶着两个大黑眼圈，眼睛里面布满血丝，然后讲话的时候呢，声音沙哑。那孙弟兄就问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我们听说啊，我们圣经上面说，哎呀，我们不要睡觉啊，我们要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自守，所以我们就真的不睡觉了。”那孙弟兄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呢，你能够撑多久呢？”所以呢，我们实在要看见说，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不要睡觉，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正常的生理上的睡觉，乃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这种警醒，乃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这个敏锐，不要像世人那样沉沦在这个罪恶当中，让这个世界的眼再一次来弄瞎我们的眼睛。讲到灵里面的这个敏锐非常的重要，他这里面讲到说呢，不要睡觉，然后呢也讲到说不要醉酒，不要醉酒。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已经蒙了主的恩召，然后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如果仍然活在灵里面的这个沉睡，不愿意来与主有交通，不愿意在主面前有个警醒自守的话，那么真的就会主来的时候呢，就会像这里面所说的好像贼来到一样的。那对于一个灵里面这个沉睡的人来说，那主来的日子那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是一个祸患来着。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灵里面一定要不要这个沉睡，要在灵里面要警醒和提防那么讲到灵里面谨守提防不要沉睡，那么也讲到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那保罗常常把我们弟兄姊妹他形容成我们是在地上为主耶稣来征战的主耶稣的精兵来着。他这里面讲到说，要用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那胸是什么地方呢？胸是我们的心的所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我，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呢，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那怎样保守我们的心呢？保罗在这里，他劝我们，他说要用信，要用爱来保护我们的心，来保守我们的心，这样子呢 当仇敌有火箭来攻击你的时候呢，信跟爱就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又常常被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其实我们是与这个世界的都玩在一直在征战的，是与那世界上的这个属灵界的恶魔来征战。所以我们要竭力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用信用爱啊，来做父亲敬者兄，然后也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头盔也是讲到说我们征战的时候的必需品，得救的头盔。我们在地上呢、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昨天在查传道书的时候讲到说，基督徒有的好人在地上会有苦难，会有遭遇到像恶人所该有的，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在地上呢没有公平，好像在这个好人在世上没有好报，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太没有这个盼望了。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又有盼望。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呢，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在这地上呢其实是实在是比世人更可怜。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要回来迎接我们，这是我们里面一个极大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因着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会可以看见有历史那一代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有着荣耀的盼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征战当中，他们能够胜过仇敌，他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他们成为我们今天所效法所跟从的这个对象。那我们今天可以跟随他这个羔羊的脚，这个羊群的脚中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头盔得救盼望的头盔是极其的重要。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主又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又救我们，他又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感谢主，保罗再次在中间提醒到说，要劝叫大家彼此相劝。当我在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很稀奇的发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这个年轻的教会，他们却有一个让我们今天真的很需要去学习跟效法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是一直在那里面等候主的再来。虽然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他们一直在那等候主的再来，他们也常常如此相劝，常常如此相劝。所以从保罗的这个写给他的信，你可以看见他说，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互相建立，素常所行的。那么这是一方面讲到说我们要警醒自守，那么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在怎样的来预备来与肢体相处迎接这个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开始，那保罗就在那里劝这些弟兄们，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那天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情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顺便提一下，就是在前面讲到说人说平安的时候，人就突然回来，像挪亚日子，像挪德日子。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的，不知道能不能说他是传道呢，但是他在神的家中确实有很大的就很大的威望，以至于当他们说出一些话的时候呢，是可以迷惑很多人的，就像主再来之前有很多的假先就兴起一样的。在台湾曾经就发生过传道人他在那里发预言说主某年某月的回来，但是回来的地方呢是在哪里呢？在南美洲的贝里斯。所以当年就有很多的台湾的弟兄姊妹就变卖他们的家产，然后呢搬到那里去。那个时候呢，贝里斯就出了一个政策，只要你在那边买一块地，那你就可以成为那就可以移民到那里去。所以就很多弟兄姊妹就移民到那里去的。那结果后来发现，哎，怎么有这个传道呢？是一边的买地，一边的卖地一边的卖地。你看，就很多人后来就上当受骗了。所以圣经上面说有些人是以金钱作为得利的这工具那么我们回到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反差是，他说呢， 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要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讲到说要格外的尊重在基督里面劳苦的人，特别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么这里面讲到格外的敬重呢，并不是因为这个领袖所占的那个地位，或者说他的职分，不是这些。因为在教会里面跟社会不一样，社会乃是看重一个人的职分或者说他的地位，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他说你敬重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格外敬重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所以这是一个对一个教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史来说，如果你要得到别人的敬重，你首先要做众人的榜样，你要格外的劳苦，然后你才配得弟兄姊妹对你的敬重。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原因去敬重你，而不是因为你的职分跟地位。所以他保罗的劝要格外尊重他们，然后呢警戒不少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讲到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你怎样的对待教会里面的领袖，怎样的跟肢体们相处啊。那么也讲到我们个人该怎么样在主面前预备。我想这段这节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的是六节，又常常行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多弟兄姊妹都讲过这段的经文，讲到说要常常行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其实我们知道说常常行乐不是因为你的环境的领导，乃是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在主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信心，说所有环境或者说人事物的领导其实都是经过主的许可，都是有主的美意在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一个小小的环境都会让我们觉得生无可恋。你看知道最近你看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能够去上学，或者说很多的那个家庭因为不能上班，孩子们在家里面，哇，那网上就有很多的图片出来了，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情言论啊，还有人觉得这个在家里面看孩子啊，实在是弄到这个生无可恋啊。你看这么小的事情都可能让我们没有行乐，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常常行乐，常常行乐是因为知道说所有环境的领导是经过主的许可，都有他的美意，哪怕是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哎呀，我就想起我们去前几年去看一个姊妹，她因为身患绝症即将离开世界了，但是呢她却可以为我们做见证，她就可以为主，虽然这个事情临到，但是呢她却能够感恩主给她机会可以向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哎，我们本来是想要再去安慰她，结果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得到很大的提醒，所有环境的领导经过主的时刻。所以常常行乐，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一直的出声的在那里祷告，乃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不间断的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的话来说，就是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因为我们连于葡萄树就能够从葡萄树那里支持养分，能够结果子，能跟主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连结，这个就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还是回到刚才第一个原则，所有事情的领导都经过主的许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这里讲到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很感动，因为这最近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够星期三来到会所里面来进行祷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有祷告。所以很感谢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平时 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因为路途的原因不能够来参加了，但是呢在网上面呢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为神的家的事情代求代祷。感谢主，我们真的盼望这个常常不住的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常常行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凡事查验，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凡事查验也包括今天你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好像属灵的消息、属灵的讯息、属灵的文章，你要有凡事查验，要回到圣经里面看你所看到的与圣经的教导合不符合。凡事查验，上埋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住。然后呢23节我觉得非常的美。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啊，这么多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做不来，我们真的还是觉得需要主的帮助。是的，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贫穷，他知道我们的缺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全这事。哎呀，有弟兄们提醒我们，他说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看见圣经里面有必这个字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必定会保守我们，他要成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听他的话，住在主里面，顺从恩膏的教训，主若回来我们必不惧怕。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可以来仍然有机会来读你自己的话，来传扬你自己的话。我们求圣灵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警醒自守，让我们能够怀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地上等候迎接你自己的再来。我们求主耶稣，你在你还没有回来之前，你一直的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都来亲近你，能够建立起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当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有一点通知哈，就是啊，我们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教会已经从九点到那个10:01有基督你长进的学习。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是没有在微信群里面接受到通知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来参加从下个这个星期开始，就我们下个星期的早上的9:00跟10:01仍然有在基督你长进的学习。好，谢谢。